好，各位今日美政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周末好。周末我们就专门来讲这个罗斯福传。我们昨天提到 FDR 大量的借鉴了苏联的做法，在美国以这个社会主义的方式掀起了资本主义建设高潮。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问题多多，但是在当时你要理解，大家是急于去摆脱噩梦一样的这个经济崩溃，大家去学一学苏联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水火不容的两套制度，有的时候很难说谁就是天生是正义的，谁就是天生是邪恶的，两者相互借鉴的事儿其实是多次发生的。但是毕竟习惯了自由和自主经营的美国人确实有点不适应美国政府突然变得又管这又管那，大包大揽的这个做法。但是打响了反抗新政的第一枪的却是来自于一个犹太族裔的移民家庭。这家人呢姓谢克特，他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经营着一家养鸡场。那么新政开始之后呢，他们就陆续的收到了很多罚单，包括说你们家出售家禽的价格太低了，给工人的工资太低了，你还允许顾客挑选家禽，这是不行的，是要罚款的，这儿需要解释一下，否则今天的人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挑个鸡都会违法。这个是因为啊，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过于残酷的竞争是导致大萧条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企业之间的残酷的竞争就导致大家竞相的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是赔本维持生存，那么最后积累了这些不健康的经营的因素，就导致企业破产，工人的生活境遇困苦等现象。所以在新政中间有大量的遏制过度竞争的条款。那么顾客如果你可以挑选商品的话，那好的商品就被先挑走，剩下的次品就不好卖了，这个被认为是对后来的客户的不公平，也是对商家经营的不利。但是呢，这个谢克特家族他不服，就开始起诉这些官员，但是他们的官司一直都打不赢，因为他们的做法确实是违反了新政中最重要的这个全国工业复兴法 NIRA NIRA 法。但是谢克特家族不服，这个官司就一路的打到了最高法院，这就是著名的谢克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案。整个听证的场景据说是非常好笑的，比如说联邦官员说，这个顾客不能够去抓这个鸡，不能够去挑这个鸡，你只能伸手抓到哪个是哪个。那法官就问，如果鸡跑了你去追哪个呢？弄得整个场面非常的好笑。所以没有费多大劲儿，最高法院就判处 NIRA 这个遏制竞争的法律是违宪的，那么这个就从根基上动摇了这个 NIRA。 在案件判决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布兰德斯，对来自白宫的律师们说，他说回去告诉总统，中央集权的做法现在该被宣布死亡了，我们不能让这个政府什么都中央集权化，集权化到头了。注意这个判决的投票比例是9-0。那么在这个之后，一系列的新政的措施都被最高法院给判处违宪，包括美国政府设立的这个全国工业复兴署 NRA 和这个为了保护农产品价格而设立的农业调整法 AAA， 这些都是新政的核心的法律，都被宣布违宪。那国会就不得不紧急的通过一些修补性的法案来拯救这个新政的立法成果，那你判我哪个部分违宪，我就把哪个部分去掉，然后再重新再立一个法。比如说就通过了国家劳动关系法来拯救被判违宪的 NIRA 中对工会合法性的保护等等。但是后来被证明1935年最高法院的这个一系列判决，也许是符合这个工商业界的心愿，但是大大的刺激了公众的敏感神经。要知道这个时候大家才刚刚的度过大萧条的谷底，新政刚刚开始发挥效用，虽然很多政策都大大的限制了资本家和银行家的利益，但是大量的工人和农民是深得新政优惠的，所以各地就爆发了多起 反对最高法院判决的示威浪潮。在有些农村地区啊，是火爆的人们甚至把几位保守派大法官的画像给吊在树上，向他们象征性的判决绞刑。所以这个时候老百姓是站在 FDR 这一边的。而且这些判决被认为是间接的促进了 FDR 在1936年的竞选连任。这一年 FDR 再次以更高的得票比例全面的碾压了他的共和党对手。你还记得这个1932年的大选吗？1932年 FDR 是赢得了全国48个州中的42个，而这一次他赢了46个。他的共和党对手兰登只得到了缅因和富尔蒙这两个州的选票。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继续增加，占到了 80% 的席位数，在众议院的席位数也上升了12个，超过了总席位数的3/4。这种情况下FDR 认为自己已经有实力去挑战这个最高法院了。到了1936年，最高法院又判了一个案子，叫摩尔黑德诉提帕尔多 Moorhead vs. Tipardo 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判决否定了为女性设立的最低工资条款，这就引起了更大的民愤。FDR 趁机就开始对最高法院发起了攻击。他说最高法院如果这样判案的话，那任何政府都无法运作了。意思就是说最高法院再阻挠我，我就撂挑子不干了。等于是进一步的鼓动这个民意。历史学家梅森写道说，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对他们最有信心的人都认为这五个顽固的老人，那就指五个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已经坚定地挡在了前进的道路上。好，一切准备停当。FDR 当时其实有两套方案，他可以通过修宪来用宪法约束住这些保守派，也可以更简单一点，就直接动这些最高法院大法官。修宪的道路 FDR 考虑过，但是呢，觉得太困难，因为修宪呢，不仅仅是联邦层面的事儿，各个州也要表态，需要有3/4的州议会批准这个修宪才行。所以这个风险比较大，那就干脆去动一动这九位尊神，这个似乎要更容易一点。那么 FDR 怎么去动他们呢？因为宪法没有规定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量，这个数量本身是由议会来制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的这个设定是1896年的一个决定，在这个之前是六名大法官。所以 FDR 就开始在这个数字的问题上动脑筋。那么到了1937年2月5号 ,FDR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他说他将要求国会授权给他为任何一位70岁以上的法官配一名助理法官。而这个时候美国最高法院中有六名大法官是超过70岁的。也就是说FDR 要求议会授权给他向这个最高法院里边塞进去另外六名有投票权的所谓助理大法官。这个做法在历史上被称为叫向最高法院填沙子，或者叫填塞法院 Packing the Court。 那么 FDR 的这个要求就震惊了整个美国，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于如此挑战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呢，你仔细想想，他确实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完全来自于行政机构和他们的配合和对他们的尊重。那么一旦行政机构开始向最高法院发起挑战的时候，最高法院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那么现在最高法院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议会手中，而这个议会里呢，全是所谓罗斯福的民主党人。美国的政体危在旦夕。但是毕竟 FDR 是美国的民选总统，而不是某个集权国家的伟大领袖，他这种突然非常出格的做法也引起了他自己追随者的怀疑。那么全国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大讨论。这个讨论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不但到处是游行和示威，这些议员们收到的信件都已经超过了他们能够回复的能力的。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美国的议员是绝对不会不回复你的信的， 因为如果不回复你的信，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去一张选票，对吧？他已经忙到无力回复这些信件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参与这个讨论的人是非常多的。支持 FDR 的群众们认为啊，那些终身制的法官们都是些学究啊，只知道钻研文字，根本就不看现实中发生了什么，早就该有人制止他们了。但是反对者认为呢，一旦 FDR 开启了这个先例，他就可能毁掉了美国司法的独立性。你想想，今天你可以把九个大法官扩展到15个，那以后的总统怎么就不可以呢？那最高法院的人数越来越多，你能设想一个拥有200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吗？那不成了马戏团了吗？所以支持的力量和反对的力量都很激烈，而且基本是5-5。这儿呢，我还是老生常谈一下，我认为美国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啊，来自于国父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修宪体制。美国宪法这个宪政体制的设计非常精妙，充满了智慧，但是它里面也有 bug， 也有很大的设计缺陷。就这个修宪的门槛过高之后，就导致宪法过于稳定，往往就脱离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靠这九尊神来决定是否实质上的去修改对美国宪法的理解。也就是说，宪法的文字我不能改，没问题，但是我可以改这个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和解释。也就是说，是由这九个终身任职的、无需对结果负任何责任的人来决定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个本身就是很荒谬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是由美国社会制度结构中的一个基因缺陷造成的。以后是不是能改变，要看历史是不是给美国这样一个机会。说到这儿，需要提醒大家一个时代背景，就在这边，美国这边，哎 ，FDR 混的是风生水起，万民拥戴，但是在欧洲啊，也同时崛起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几个人是同一个时代的。事实上，前两者的崛起就已经使得美国人隐隐的觉得，如果我们给 FDR 如此大的权力，大到甚至他连最高法院都敢碰的话，那我们美国和德国、意大利还有什么区别呢？美国虽然是从英国独立出去的，但是依然秉持了英国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对法律极为尊重，对法官极为尊重。这种对法律的尊重，就即使在 FDR 的支持者中也是影响巨大的。除此以外，英国传统中啊，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就是妥协和节制。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中，妥协和节制这两个精神是无处不在的。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去判处一些关税纠纷的案件。最高法院最多也就是个终审法院，其他的没什么特殊性。一直到了1803年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由当时的这个最高大法官马歇尔耍了一点手腕，才突然使得这个最高法院拥有了宪法法院的权利。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最高法院突然就有权来审查议会的立法是否能够被通过了，而这个权利是最高法院自己赋予自己的。宪法里没有规定这个，也没有人承认这个，最高法院自己赋予了自己这个权利，那议会就会不高兴，对吧？不就有了个太上皇吗？但是这个最高法院一旦获得了这个权利之后，他立刻变得非常的谨慎，之后的30多年中从不去挑战美国议会的立法，就使得议会逐渐的适应并且接受了最高法院的权威比他们自己立法还大这个局面。那么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知道，英国的传统或者说美国的司法部门具有极高的自我约束的能力和妥协的能力，节制和妥协。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权利其实只存在于其他的权利分支对自己的尊重上，所以如果不妥协，如果不节制，必将鱼死网破。最高法院的理性是非常强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下，在看到 FDR 如日中天的这种受支持的程度，最高法院决定向 FDR 进行妥协。紧接着在3月份的另一起和前面提到的那一起 Morehead v. Tipardo 那个案子完全一模一样的案子中，最高法院的判决突然180度转向，改为了支持最低工资法律，也就是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里面的最低工资的规定。到5月份，最高法院又宣布了另一个判决，支持 FDR 的社会保障法，就基本上全面的向 FDR 妥协。这就使得 FDR 很高兴，他已经明白，在将来的新政的道路上，最高法院不会再和他作对了。而且最高法院的这些表态也顺利的化解了民众对自己的敌意，这个其实很重要。要知道，很多民主党的议员们虽然他们也喜欢这个 FDR， 但是他们都很怀疑 FDR 这种太过霸道的做法是否有点过分，但是他们会迫于自己选民的民意和自己这个议员的饭票的安全性，他们是不敢公开表态说我不支持 FDR 的这个做法。每一个议员的投票记录是公开的，所以民意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民意放松下来了，民意对这个最高法院没有那么敌视了，他们也就敢支起腰板表态说，哎，对不起老罗同志啊，我不支持你要填塞最高法院的这个做法，他就敢表态了。到了7月份， FDR 的秘书就告诉他说，这项提案已经得不到议会的多数支持了， FDR 也就只能作罢。我昨天说过，美国从来没有如此的接近过一个集权国家。我个人对 FDR 的绝大多数的政策我都是支持的，我也很钦佩他的人品和意志，但是从客观的情况来说，美国从来就没有像 FDR 时代这样出现过一个权倾朝野、力量大到足够让最高法院让步的总统。同样是经济危机，同样是社会几乎崩溃，同样是出现了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为什么美国最终没有走向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呢？我认为最终拯救了美国的是他自身的文化和传统。要知道，那些 FDR 的拥护者们，他们主体上依然是英国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尊重法律，很警惕集权。民主党的议员们很大程度上顶住了来自民众的对领袖的这种盲目的崇拜，而同时最高法院也秉持了传统上的妥协和克制的精神，知难而退，就保住了自身的完整性。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故事的后续对 FDR 更有利。随着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为年龄的因素逐渐的退休和死亡了之后，再加上 FDR 这个超长的任期四任总统，所以他得以不断地向这个最高法院送入自己喜欢的进步派的大法官。在 FDR 的第二个任期中，他总共向最高法院输送了八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那这个时候的最高法院其实也就最后变成了罗斯福法院，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的严重的冲突也就自然地化解了。好，这个时候国内安顿下来了，国外又危机四伏。这时候不但希特勒开始崛起，中日战争也开始全面爆发，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甚至是南美的巴西都出现了法西斯运动。美国的主流的民意从一战以来就一直认为美国参与一战都是错的，美国就应该孤立，不应该去参和这个外部世界的纷争。但是同时呢，巴西发生的改变又使得习惯于门罗主义，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的美国人感到恐慌。那么这个时候罗斯福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又将如何既让美国置身事外，又做好全球的布局，随时准备加入战场的呢？这个我们下一讲来介绍。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们下一周再见。